好，那么下面是我们今天主日经文的时间。那么今天的主日经文比较长，那么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来朗读。我们今天主日经文是哈该书一章一到十五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拉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却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好，今天我们的讲到题目是建造神的家。好，下面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我今天这个题目叫建造神的家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有哪一些的联想啊？什么叫做建造神的家啊？我们说到神的家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教会啊。那建造神的家，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说，哦，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数要多多的增加，或者教会的规模要越来越大，或者是说我们教会是不是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以至于我们看起来我们声势越来越浩大啊，规模越来越好像在人的眼中有一种啊很有规模的这样一种感受。还是说我们建造神的家，我们知道这个家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去思考从属灵的方面要怎么样去建造上帝的家。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哈该书啊。我们知道哈该书是在十二小先知书最后的三卷书的第一卷，而这三卷书呢是圣经学者一致认为它是在掳，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写成的啊。 那哈该书呢是在旧约圣经啊，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它是在讲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怎么去读旧约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还是有一点点分享啊。旧约讲到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一些人物的故事，我们当如何去应用在今天新约这个时代呢？啊，我们需要去了解说，当旧约的一些事件，我们读到那些事情发生的人物啊，一些故事的情节，然后一些故事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直接的把旧约的那些故事的细节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啊。我希望弟兄姐妹大家在平时读圣经的时候，也要掌握这样一个原则。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马拉基书说你们应该把你们当纳的那个粮送入府库啊，然后你就试试我，看看是我祝福你啊。那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经文背后的原则，而不是简单的按照这个字句说，哦，上帝这个是提醒我，我要赶紧去奉献，我奉献了之后上帝就会大大祝福我啊。我们不是按照字句的表面去应用，我们要去应用这个经文背后的这个经义啊。那同样在哈该书也是如此，当我们读哈该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找出其中的一些原则，关乎到上帝的计划，关乎到上帝的属性，关乎到一些他教导的原则，这些是从旧约到新约是永远不变的。外在的活动，外在的事情，发生的事情，一些细节它会改变啊，旧约时代的人可能他们穿的衣服跟我们今天都不一样，他们的那个饮食也习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在生活中拥有各种各样自己的一些活动，跟我们今天的人也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上帝所启示的关乎他的计划、他的性情、他的行事的原则，这是我们需要在读圣经的时候去找到的。我想如果弟兄姐妹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们翻开这个旧约的哈该书啊。旧约的哈该书是在旧约圣经应该快结束的部分啊。那刚才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它大致上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呢？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去了解过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你会知道说大概在公元586年，就是公元前586年啊，也就是耶稣降生前大概将近590年，将近600年这个时间呢，我们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完全亡国了啊。我们之前在分享其他的先知书里面有讲到，以色列的王国曾经分裂成北国和南国，然后北国首先灭亡，然后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时间，就公元前将近600年，这个时间呢，以色列的南国也完全的灭亡了。那灭亡之后呢，就是以色列的当时的那些剩下的犹太人的百姓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啊，他们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留在这个原先的这个犹太这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这些精英啊，这个社会最主要的一些犹太百姓，都被掳到了巴比伦。然后他们在巴比伦那里待了，按照先知的说法是待了70年啊。然后后来在公元前大概538年的时候呢，这一年呢，啊，那个时候的这个当地的统治者已经不是巴比伦人了，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帝国，叫马代波斯帝国。而这个波斯帝国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叫做古列王，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说，哦，这当时的这些，其实他不光是针对犹太人，他是当时的各个地方在战争中间被掳的人，你都可以回到你的家乡去重建你的那个家园，那当然也包括犹太人啊。那个时候犹太人在巴比伦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因着古列王下的这样一个命令，他们就开始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犹太地。那他们回到犹太地，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公元前537年，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啊，他们就把原先在当时被掳的时候被毁掉的圣殿，他们想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啊。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执着的要建立圣殿呢？啊，就是那个圣殿居然被毁了，好像我们在读旧约、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哎，这个我们的信仰的关系是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跟上帝之间，我们自己要保持一种信仰的一种来往就好了。我们跟上帝祷告，我们也可以去读圣经。旧约时代当然他们是读旧约圣经，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读新旧约圣经。我们有个人的祷告，我们有个人的这个读经，难道不够吗？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去建立这样一个外在的一个建筑呢？啊，这在当时的这个时代，或许有人也会问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犹太百姓，我已经这个我的这个家园已经毁坏了那么长时间了，啊，为什么我还要在一个废墟上面重新再去建造一个已经被毁掉的一个圣殿？我今天的信仰生活，你看那么多年我也维持下来了，我也可以祷告，我也可以读经，我也可以按照我自己去遵行上帝的命令去过我的信仰生活，我为什么要去建一个圣殿？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对于犹太百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了耶路撒冷周围，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他们要想要维护维持他们的信仰啊，作为一个族群，他们想要继续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那他们可能需要一个信仰来产生一种凝聚力。而这个信仰最高的一个标志就是圣殿。他们虽然在那里有献祭的生活，但是当圣殿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一种信仰的凝聚力。这当然我们从外在去看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要去建圣殿。但是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犹太百姓是一群与上帝立约的百姓，他们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和上帝立约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信仰一开始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的，但是最终上帝的计划是拣选了一群人，而让这一群人和他之间产生一种立约的关系。而当这一群人需要一起去持守一个信仰的时候，圣殿在那个时代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它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标志，是一个信仰就是大家共同去敬拜神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志。同时它也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圣殿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我说大家有没有想过第一个圣殿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是所罗门建的，没有错，一个成规模的圣殿最早的时候是所罗门建立起来的。好，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六章那里所讲到所罗门开始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啊。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认为是所罗门建了第一个圣殿。但是如果我们再去思考圣殿的关于敬拜的这样一个观念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好，有人回答，对，那我们可以说最早的对于以色列人关于圣殿敬拜的观念，关于整个的祭司制度，关于整个的献祭制度是什么时候？是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造会幕的时候，对不对？其实你可以说圣殿就是一个大号的一个会幕啊，圣殿是一个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不能移动的会幕，因为会幕它是可以到处移动的啊。那当然我刚才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也提到了说，哦，这个观念其实还可以往前更早啊，推到更早的时候。那大家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创世纪里面其实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了啊？我们来读一段创世纪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8章啊。好，创世纪第28章从第10节到第19节啊，当然我们从后面读短一点，不用读那么长啊。从第16节开始好了，我们从第16节开始读啊。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好，我不知道大家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括弧里面注解，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但那地方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上帝的殿的这样一个观念，其实在创世纪已经有了啊，而且雅各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就是上帝的同在，而且在上帝的同在中人去敬拜这位神。他无论是郊游在那个石头上，还是他说我要献上十分之一，这所有的举动都是一个人在上帝的同在中去敬拜神。所以这是圣殿的观念。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的好像执着，我们可以说上帝感动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要回去建圣殿，其实是因为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啊。当然我们今天讲到圣殿，我们是讲到教会，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去分享这样一个观念啊。那关于建造圣殿的事情呢，我们还可以再往前思考啊。既然说圣殿的观念是一个在上帝的同在中敬拜神，我们可不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的第一个圣殿是在哪里呢？大家有没有点再发挥一点想象力？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一个真正的亚当夏娃在犯罪堕落之前，他们是享受了上帝的同在，而且他在那里面去顺服神、信靠神、敬拜神。所以我们反复在讲说建造圣殿的含义是什么啊？那我们今天从哈该书里面啊，我们需要去思考啊，关于建造圣殿啊的一些教导啊。当然，我们可以从圣经旧约、新约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那我们从哈该书，我们来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啊，关于建造圣殿或者建造上帝的家的一些教导啊。那哈该书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大家回到那个哈该书啊。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一到十一节，就是先知哈该的一个从神领受的信息。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是当时的所罗巴伯还有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还有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回应啊。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那刚才我跟大家讲到，就当犹太百姓他们回到这个地方，他们第二年就开始建造圣殿了。可是很快呢，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就停下来了。如果大家去读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有讲到说他们在建造圣殿的建造了之后就停下来了啊。当然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讲说他是建了多长时间以后停下来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们建了很多年才停下来，有的人说他们第二年就停下来了，因为在当时的周围的这些百姓，周围住在那个地方的其他民族的人呢，极力的反对他们建造圣殿啊，甚至在当时的那些总督面前，当地的地方官员面前去告他们，诬告他们说他们要谋反，说他们要就是聚众闹事啊。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很快回到这个地方，他们开始建造圣殿，打好了根基，可是很快他们就停下来了。那一直停到了公元前520年，也就是先知哈该这个时候发信息的这个时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百姓会停止呢？当然客观的因素是周围有一群人反对，我们就停下来了。但是其实呢，哈该书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我们可以间接看到为什么人们就停下来了，然后就一直就不想这件事情了啊，好像这个圣殿造了一半没造起来，也就这么回事，我们就这样让它这样一直下去了啊。那在第二节，我们回到哈该书的经文啊，我们看经文啊。哈该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那这里他引用了百姓的话啊，百姓怎么说呢？他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当然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也是愿意建造耶和华的殿的，可是现在时间没到，时机不对啊。当然外在的理由是有人反对，我们现在好像什么都没预备好，这不是那个时间。但是紧接着在第四节的时候， 先知哈该却怎么说呢？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圣经并没有直接的讲当时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一群百姓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本来一开始有一股热情，说我们要把耶和华的殿那个建起来，然后我们重新恢复我们一起敬拜神的生活，可是很快这个殿建不下去了。那然后呢，他们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很愤怒、很失望、很挫折，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呢，我们发现说人内心的这种热情就慢慢的熄灭了，然后他们越来越习惯于这种生活。就像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讲的说，哎，我们自己难道不能读经祷告吗？我们自己不能够去维持一种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吗？我们为什么要群体的在圣殿里面去敬拜、去献祭呢？似乎没这个必要啊，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我们发现说人心会慢慢的偏移啊，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圣殿没有一直在那里没有被建造，他们会人心也慢慢的偏移，慢慢的退后，慢慢的冷淡。那其实哈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经文可以去归纳一下，就是他指出了百姓的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责备百姓没有把上帝的事放在心上。他说，你看看你们已经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了，你们自己已经非常的安居乐业了，可是上帝的殿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工程，或者上帝的殿好像像一个废墟一样待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说，人心在这里面已经慢慢的改变了，他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说，哎呀，这个时机不对啊，哎呀，这个我们也很想做，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他们的内心已经改变了，他们已经不再把上帝的家的事情放成最首要的、最优先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现代人，就是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况？哎呀，我们不能够参与这个服事，我们不能够啊去这个教会里面去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们甚至我们自己的读经祷告生活也没有办法维持，我们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哎呀不行啊，我现在工作太忙了，我今天要去出差，我今天要去谈一笔生意，哎，我今天要我刚好我们家都这个一年都没有出去旅游，三年都没有去旅游了，我一定要安排一个旅游啊，我一定，我的孩子这个刚好好不容易报了一个课，这个课刚好是今天，我非得这个时候让我的孩子去上课。我们是不是有所有这一些我们看似可以的理由，以至于我们来到教会的敬拜、来到教会的侍奉，甚至我们的信仰生活都受到一些影响？我在这里不是用一种律法式的要求弟兄姐妹说啊，你们就得要守住这个主日的聚会，守住这个敬拜，守住在教会的侍奉，不是一种律法的要求，而是你们去看看你们的内心，你们的内心把上帝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很多时候说啊，我们那个要排一个好的优先顺序，上帝是第一位，然后我的家庭是第二位，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排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好好去思考，当我们这样排的时候，其实很不自觉的当中，我们会把上帝和我们家庭的需要放在一个同样可以考量的位置。这个时候你很多时候就会说，哎呀，那我这个因为我家庭有这个需要，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参加服事。我们很容易滑落到这样一个地步。那第二点，先知哈该的信息里面啊，我们如果再回到圣经啊，我们来看这里第六节他怎么说啊。他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然后如果你继续读第九到第十一节啊，他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那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降的临到地上，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哈该又提醒当时的犹太人的百姓啊，说 你们有没有发现说你们自己生活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艰难呢？你们有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呢？这一切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当然我们要去了解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旧约时代生命记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读生命记第28章，他明确地告诉当时的犹太百姓，就是当你愿意按照旧约上帝的规定去过一个信仰的生活的时候，愿意做一个立约的子民，在上帝面前去持守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上帝就会外在的祝福会临到你。但是当你违背这个约定的时候，你就会看见那个结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生命记第28章，他讲得非常的仔细，他告诉你说你的土产、你的外在的、你征战包括各个方面，你都会受到影响。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哎，这个不过你不是在讲旧约吗？旧约是上帝把这个外在的祝福和敬畏神联系起来吗？这的确是旧约的一种，就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民之间的一个立约的一种关系，他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一种关系。但是当我们今天在读到旧约先知书哈该书，我们读到旧约的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要看字义，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要去看其中的经义。我们今天虽然不再是以这个外在的这些得失去衡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外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反省上帝，是不是圣灵借着这样的事情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是不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在该有的服事和敬拜上，我们并没有去在神面前去摆上我们应该摆上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自己经历的事情，就是他们家的车连续车窗被砸碎了。那可能很多人眼中觉得说，啊，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偶发式的事情，他就很倒霉，这个车停在那边就是被砸了。但是当这个事情连续发生的时候，这个弟兄在上帝面前祷告，那他觉得上帝在他内心有一个提醒说，你在奉献的事上你亏欠了神，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悔改，然后按照上帝的心意的要求去奉献。我不是说这两件事就一定有这个绝对的连接，你们家有一次你们的车窗被砸了，你也去做这样的联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当我们身边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就在上帝面前要去祷告，要去寻求，你要去明白神是不是借着你在家庭中间的、婚姻中间的、你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上、你的工作上的，或者你的跟同事之间的关系，这些事情上的一些不顺利，他在提醒你一些事情，他在提醒你在上帝的家中你本来应该献上的这一部分你没有献上，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哈该书他是非常确定的从上帝那边领受的信息，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今天经历的这所有的这些不顺，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守约，你们没有按照上帝的约定去敬拜神、去服侍神。那我们看见哈该书后面，从后面的经文很有意思，大家如果去读哈该书，我刚才所讲的第一节到第11节你会发现说在第10节其实是另外一个段落大家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应该注意就是说你如果读这个第九节在结束的时候，他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先知书往往是以这句话作为一个信息的结束，那也就是从第10节开始是另外一个信息，但是第10节的信息和前面的信息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先知是不仅是一次提醒，而且两次提醒。我们知道我们人里面的这种由罪而来的惰性是何等深刻，我们听了一遍提醒之后还不够，还要先知再去提醒一遍说，哎，你们得赶紧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了，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你们是一群和上帝立约的子民，你们理应如此。所以先知哈该是应该是最起码两次借着从神而来的信息去提醒以色列人。那我们感谢神的是，我们继续往下读，从12节开始呢，我们看见12节到第15节，以色列的百姓包括他们的 首领所罗巴伯，然后他们的那个祭司约书亚，还有所有的百姓，他们都愿意顺服神，他们愿意听了上帝的话语，然后他们说好，那我们就开始，不管周围的环境怎么恶劣，我们在以斯拉记后面，其实在后面有记载，就是他们仍然面对着很大的一种敌对，一种反对的声音，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因为有上帝的话语，而且后面还讲到说，哈该特别告诉他们说，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因着这样，他们有信心，愿意顺服神，他们去建造神的殿，而且这个殿很快，大概在几年之后就圣殿就被建造起来。当然这个故事是在那个时代啊，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讲说，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是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百姓跟上帝之间的一个信仰生活的互动的一个所发生的事情啊，它不能完全照搬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处境里面，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不是完全去照搬，我们要去思想其中的上帝所给我们的原则啊。有的人用这个哈该书的这段经文放在这个就是我教会要建一个新堂啊，我为了让鼓动弟兄姐妹多多的捐献，所以我就用这段经文鼓励他们说啊，你看你们都顾你们自己，你们都不顾上帝的建，你们多多捐钱进来造一个新的会堂。我认为这样的应用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今天新约，我们更要看待说神的殿它的属灵的含义，无论是在以弗所书还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都讲到上帝的殿在我们今天新约的含义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建筑，它也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群人，它是由你我每一个人所构成的上帝的殿，这是我们新约所讲到的建造上帝的殿、上帝的家的含义。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说，我们今天如何来建造神的殿，我们今天如何来建造神的家啊？我想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啊，这个在以弗所书还有在其他很多很多新约书信里面提到，每一个人上帝其实都有给你有恩赐啊。我们需要来到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需要去发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啊。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第一次听到说，哦，我原来我在教会里面，我也可以来服侍，我也可以来参与。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的真理。今天新约时代，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可以进入到教会，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共同来建造上帝的家。当然，每一个人的恩赐，你是需要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慢慢被发现的。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说啊，我觉得上帝给了我一个恩赐，然后我就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我要做什么事情去好像去用我这样的恩赐，而是你先选择进入到神的家中，然后和大弟兄姐妹共同一起去明白神所给你的恩赐，以至于这个恩赐对上帝的家的贡献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需要今天去在为什么说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回到教会里面，我们要开始和弟兄姐妹建立彼此的这样一种关系，因为我们是共同来建造上帝的家，共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呢，就是大概到此为止。我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回去祷告，去思考你今天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什么。你今天来到教会，或许有些人可能就只满足于说，哎，我就参加主日聚会，我就参加小组的聚会，然后我觉得我的信仰生活加上读经祷告就已经够好了啊。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在你可能在某些信仰的一些阶段的时候，这些可能对你的信仰生活已经足够了，但是这不是全部，这也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最终进入教会，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要像一块一块的石头一样，圣经把它形容成叫灵石，好，要去建造上帝的圣殿。我们一块一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这个建造。所以你可以回去祷告在神面前，你可以求神光照你，看看你今天现在生命的光景是如何。求神让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自己个人和上帝之间，好像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很好的关系就好了。 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求圣灵感动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家中参与这个家的建造，我们应该怎么样摆上我们的这一部分，我们又如何在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学习彼此顺服，然后去发现神给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家中我们所应该有的恩赐和我们的位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哈该书让我们看见在当时旧约的以色列人这群百姓，他们在建造圣殿的事上，他们经历到上帝在他们生命中间的作为，而他们最终选择的是在信心中间愿意顺服神，在那个时代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主，你帮助我们今天 UCBC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内心是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但是主，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再来感动我们，再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是不是还有所保留，是不是还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放在上帝的事情之前。主，你让我们内心真的是愿意学习将我们自己摆在你的祭坛上全然的奉献，也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了解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圣殿中间，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服侍和摆上。主，求你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